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我们也赞美你。主啊，真的是求你点燃复兴的火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心爱你，让我们渴慕你，让我们一起欢喜快乐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倾心吐意，而且能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与主更亲近，与主更亲密，建立跟主更密切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更认识主，也让我们的主能够更深的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运行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的心向你完全的敞开，真的是除去一切的烦恼，除去一切的重担，除去一切的忧虑，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让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机会更新成为新造的人，而且是不断的在你里面更新，不断不断的被你得着。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跟祷告，仰望主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主啊！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常常就在想，祷告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哈，真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是很快乐的事情，而且我们都可以恢复像孩子一样。孩子有时候他跟父亲讲话，他不需要三跪九叩，他不需要行先行词，他不需要用很多的修饰，他直接了当，他讲父亲会懂，父亲知道他的需要，知道他的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心，心理的沟通，是生命的沟通，是灵里面的相会啊。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那我在还没有进到今天的那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啊，我先跟大家来看啊一处的经文，诗篇104篇，诗篇104篇第33节到34节，33、104、33到34，我们一起来念。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好，就停在这里哈。这个地方讲到说，我要一生啊，一生一世都向耶和华来唱诗哈，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就是有气息的时候，要向我的神来歌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我要因耶和华欢喜哈。有没有可能一生不止息的唱歌？什么意思？叫做还活着的时候要向他歌颂。那后面讲也有默念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也有发出声音的时候。我们一生当中很多的时候是怎么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有八九哈，不快乐的时间多，真的很快乐的时间少哈。所以古时候的人说好像人生几大乐事啊哈，金榜题名时哈，要不然就是凯平将要经过的哈。然后但是绝大多数呢，好像圣经讲都是劳苦愁烦，但是这边却提醒我们，其实我们在主里面的人是可以一生都向耶和华唱诗，只要还活着。唱诗是什么？代表你高兴，代表你赞美他，代表你感恩啊。然后还活着的时候就可以向神歌颂，所以只要还有气息还活着，就可以赞美他，就会赞美他。那其实仔细来想一想这句话怎么做，不是怎么想，怎么做。我现在问怎么做，怎么做合不合情，合不合理啊？可以想一想啊，怎么做。我稍微讲一下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啊。其实一个人能呼吸是因为我们有气息，我们能够有气息是因为我们有生命，然后生命是从神来的，这个空气也是神预备的，你有呼吸的这个功能，你有气息也是神所供应的， 所以其实从我们生下的那一天开始，神就在无常的恩待你，祝福你，帮助你。你其实你都还不晓得发出声音，你婴儿生出来的第一声哭声，你都还不晓得怎么向他祈求的时候，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你知道氧气很贵啊，以前我们在一个地方有个姐妹，她说高牧师啊，为我祷告，我是当老师的，但是有气喘，有时候气喘一喘起来的时候，我气都没有了，我没有办法教书，更不要说呼吸了。那我说怎么办？她说呢，她随身要携带一瓶小瓶的氧气筒。为什么？纯氧这样一套上去，可以减少他很急促的喘啊，因为那个氧进去了以后，他呼吸会缓慢一点，慢慢放松放松，气管就打开了啊。那如果说本来气管又缩小了，气又不足了，那越喘，然后那个摩擦力更大，然后那个又越来越窄，到最后呢就封死了啊，就像邓丽君一样没气就走。所以他说，对他来说，氧气很重要，随身携带也很重要，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他说，氧气真的很贵，啊，我很羡慕你们没有气喘的人，可以大口的呼吸，很自在的呼吸。我有的时候啊，真的喘起来的时候，连大口的呼吸都没有办法，啊，所以为他祷告。所以就让我们想到哈，一个人，你只要三分钟。没有氧气就死了，脑部就缺氧，再救起来也救不活了。所以从你生出来的那一天到现在有多少三分钟？如果神有三分钟打顿，如果神有三分钟忘记了你，如果神有三分钟停止了供应你，那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你能够出现在这里，是表示你的生命当中从生出来的那一刻到今天为止，那一位眷顾你的，那一位为你预备一切的，那一位祝福你的神，从来没有忘记，从来没有忘记。所以我们能够呼吸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复杂的，很复杂啊。神为了要创造这个氧气，他就让我们跟植物对立啊，我们需要他，他也需要我们。这很复杂啊，让氧气吸收进来，二氧化碳出去，植物就吸收二氧化碳，然后把氧气还给我们。那它为了行光合作用，还要安排一个太阳，那太阳照着它，它还有绿叶素产生这些很复杂的过程，然后才能够达到这个平衡。那一个人的一个肺活量，一分钟呼吸一下大概几 cc大概300cc 好了，一分钟呼吸大概16下，那16×300，你一分钟要多少 cc 的气？那一天有1440分钟，你再去乘一下，你看哇不得了了，那个容量是很大的。那再乘上365天，你现在几岁几年，你这一生所消耗掉的这些氧气，如果真的要用人工的方式来生产，那是很庞大的一笔投资。全世界有70亿的人，神用很奇妙的方式在供应我们，让我们有气息，让我们活下来啊！所以光是想到这个就让我们很赞叹哈。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就好好的呼吸，你吸进来的时候，你就在享受神的恩典，你就在享受神的爱，真的啊，真的。人要离开世界，不就是一口气吗？这口气没了，就像尘土一样。我们能呼吸，享受什么？好，现在问题是啊，你吸进来以后，你是不是要呼出去？呼出去的时候，你可以发出声音，你可以讲话，你可以交谈，你可以流露。所以唱歌是不是要有气啊？我们中气不足就唱不出来。赞美是不是要有气啊？讲话也需要有气，没有气的话，就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来。现在呢，一方面我们领受恩典，那我们就试着他给我们一份的恩典，我们就还他一份的赞美；他给我们一分的祝福，我们就给他一分的感恩。你会开始感觉这是理所当然，而且你会发现我以前怎么都没有想到， 白享受这么恩典，而且有的时候一边享受神的恩典，一边开口在埋怨神，是不是很不应该？一边在享受神的爱，但是一方面在批评论断，然后呢，一方面在领受神的祝福，但是呢，却没有流露出造就，是不是很不相称？所以呢，我们有个决心，既然神造我们这样，又给我们有气息，那我们就应该好好的来领受神。但是在领受的同时，我们要怎么回应他？你就是回应你已经得到的就够了，超过你所能的，你没有得到的，要叫你感恩，很难感恩嘛，对不对？你要感恩，神叫你说感恩感恩感恩，那你就没有恩典给我，我要感什么？没办法感谢啊。但是神所要我们感恩的，一定是有恩可感。他如果叫你，你可以一辈子一生的向我唱诗歌，他就给你一辈子的恩典，让你大到你一辈子用你的一生的时间，全部每一口气都来向他唱歌，都还还不了他所给你的恩典。实在有的时候我们领受太多，但是祷告太少，得到太多而回应太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其实祷告是理所当的，向神赞美是理所当的，而且呢，开口按照神的心意说造就人的话是理所当的，用这样子的恩典来分享，来为人祝福是理所当的。我们只要用五分钟好不好？试试看，这五分钟你就决定把你自己完全交给主，把你的每一个气息不要浪费掉，这个气息是从神给你的，很宝贵，但是呢，不要浪费掉，就是说让它发出去的时候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有对象的，是有内容的。你想到什么你就讲出来，你有什么感受你就讲出来，甚至你没有办法讲，你没有办法用言辞，你就说主啊，主啊，就让我爱你啊，就让我感谢你啊，就让我赞美你啊。我们有五分钟好不好？我闭上眼睛来体会一下，来体会一下神给我们那么长久的恩典。我们就算有一点点时间报恩也不为过哈，试试看。很自然的把神的恩典吸进我们的体内，然后呢，当你发出气息的时候，你就决定让这个气息成为对神的歌颂，成为对神的赞美，成为对神的感恩。这乃是理所当然，而且是最合适的。当我们每一次享受他的恩典，我们就用同样的一次的机会来回应他的恩典。在一吸一呼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引导你？当你呼出去的时候，你的身体成为一个赞美的器，你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是在神的恩典中被建立的，是在神的光照里面，是在神的恩典里面被成就。神要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他给你很大的恩典，他要让你成为一个赞美的人，他向你有很大的祝福。 你可以用你的智慧来赞美他，你可以用你所认识的知识来赞美他，你也可以用你人生的回忆回顾过去所有一切的恩典来赞美他，你也可以就单单纯纯就说为着刚刚吸进去的这一个恩典来赞美他。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怎么说，就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就是赞美，亚是神，赞美我的主，赞美我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为我的家庭来感谢你，为我的先生，为我的妻子，为我的孩子，为我的父母亲儿女来感谢你，也为这个教会我来感谢你，为这个聚会我来感谢你，为着我的周围的弟兄姐妹坐在一起成为主内的一家人来感谢你，为着你所为我供应的一切我来感谢你，为着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来感谢你，为着你让我衣食充足毫无缺欠我来感谢你，为了让我平平安安的心中欢喜快乐我来感谢你，为着你所为我预备的救恩我来感谢你，也为着你赦免我的罪的代赎十字架的恩典我感谢你，为着你圣灵的光照让我可以更亲近你，更认识你，更得着你来感谢，为了你造一个清洁的心在我的里面我感谢，为着你不断地让我更新我来感谢，为了今生所有一切的需要我感谢，也为着将来的天国永生的盼望复活的盼望跟生命来感谢，为着你永永远远不离开我来感谢，来赞美，对我们来说每一口的氧气都很重要，但是对神来说，神的儿女的每一句的祷告也是同等的重要，我们有神所赏赐的气我们就活了，如果我们的气向神化成敬拜赞美跟感恩的祷告，我们的灵性就活了，要不然我们只有肉体生在活，我们的灵却沉睡，我们的灵却灭亡却死了，是何等的可惜。我们向神呼求我要活下来，但是神也期盼我们的灵在他的面前也是活的，也是活的，也是活泼的，也是活泼的。我们不要只是向神不断的吸取吸取要，但是很吝啬的让我们的灵会向着神来回应，回应他的神迹，回应他的美德，回应他的完全。如果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一生歌唱都诉说不尽，我们一生还活着的时候用我们所有的气息来反馈来回应来颂赞都颂赞不完，求主教导我们使用我们得着吗？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只有让你们试五分钟，你有什么感觉？哎呀，奇怪，为什么以前觉得祷告那么难？为什么觉得心里空空的，不晓得讲什么？真的、啊、我们很习惯的领受，很习惯的接受，很习惯的享受， 很不习惯感恩，很不习惯赞，很不习惯歌颂。所以神常常很耐心的在看我们，在等我们，什么时候你才懂？所以他透过圣经提醒我们，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如果你愿意啊，以后你安静下来说，没有人吵你的时候，你有时间，你有机会的时候，你就在神的面前，呼吸，呼吸，呼吸，享受神的恩典进来。但是呢，把神的赞美还给他，把对神的感恩还给他，把对神的颂赞歌颂向他发出来。你会发现有好多好多值得感恩，而且有诉说不尽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享受。所以有的时候哈，有人说不要吵我，让我静一静。如果你是静一静的时候，哇，一直勉强自己要心平气和，不如你就静一静，就开始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每一个气息都是好的，每一个气息都是恩典，不断的在蒙恩。当你要生气的时候，你想一想，哎，神的恩典进来，实在舍不得生气，不要浪费它，还是感谢主，还是赞美主，还是荣耀主。你会开始发现，祷告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祷告成为你的气息，祷告成为你的呼吸，甚至祷告成为你的心跳。你心能跳，就要感恩，就要感恩。哎呀，真好啊，真好。下个礼拜再来操练。下个礼拜再来。我们今天看一下哈，在创世纪24章第十节到第67节这一段的经文。我想哈，你们都有做功课嘛哈，都有做功课。等一下开放给你有一点时间去彼此分享你们所做的功课。好，但是在彼此分享以前呢，啊，我有一点时间跟大家来思想一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哈，我们有一些的重点哈。我们先来看哈，这一篇呢，我们再重复几个问题。每一次你看到一篇经文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你要想，从这里你读过去以后，你看到了什么？啊，你可以稍微想一下，记录一下，我看到了什么？第二个，在看的过程当中，你想到了什么？你让你这些东西。让你思想默想，想到了什么？第三个，在想的过程当中，哎，想出一点道理来，想出一点原理来，你学到了什么？你看，然后你会想，想了以后，你就学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哦，属灵的律哦，或者是属灵的一种形态哦，或者是属灵的一些秘诀哦，亮光启示，学到了什么？那第四个呢？哎，你学了就要学以致，怎么样？用啊！所以自用，我能够怎么用呢？我在我这一件事情或者生活的事情怎么用？最后呢，哎，聚会的时候我要分享什么？你不一定全部讲，但是你觉得哎这个东西很好，我可以分享一点，那个分享一点，你要分享什么？五个问题，你看到了什么？你想到了什么？你学到了什么？你用了或做了什么？最后一个，你要分享什么？你会开始发现，哇，每一篇里面都有很丰富神要对你说的话啊。那我们看到这一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亚伯拉罕他差遣一个老仆人去帮他的儿子找媳妇啊。我们当妈妈的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为儿女找对象啊。所以很奇妙啊，这个时候看到这一篇，不晓得有没有人很需要啊。如果说年纪太大了，没关系，帮孙子找啊，啊，可能还会有机会。这边讲到这个老仆人，他有几次的祷告，他的祷告里面很值得我们来思考啊。然后呢，第一个祷告是在12节，然后第二个祷告是在27节，第三个祷告是在48节，第四个祷告在第52节，他总共在这里面有4个祷告。啊，4个祷告。 那我们从他的祷告里面来体会一下哈，来思想一下，这个题目是用信心来领受从神来的启示，并且顺命而行啊！我再重复一次，用信心领受从神来的启示，并且顺命而行。好，这个老仆人亚伯拉罕给他一个吩咐，就是说你去啊，回到我的本族本家去，找一个不要不是外邦人的，是我们同样的血统的本族人，所以呢种族不会混乱哈、啊。所以呢这个神的应许当时在选民当中啊，所以要第四节他说往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啊，这样子他才可以留后啊，留后。那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信心，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啊。所以呢当他差他去的时候，他说你放心，不是你自己，神的使者与你同在啊，与你同在。好，那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这个仆人呢他的祷告啊。那第六节第八节我特别提出来，亚伯拉罕一直提醒他的仆人说啊，我的孩子跟我们走出来了，不要再回去了，我们不走回头路，我们要不断的往前，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我们不断的往前啊，不再回头，不再回头。好，我们看到第十二节的这个祷告，这个老仆人呢他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啊，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啊。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呢就是说主人的神也是我的神，所以他忠心于主，他完全跟他的主人是一致的，他没有说主人讲一个我想一个，他要做什么我做另外一个，或者他有他的标准我有我的原则，没有，他的神就是我的神，他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他的标准就是我的标准。所以他用同样的一个信心来向同样的一个神来祷告，这个就是忠心，这个就是忠心啊！这个老仆人是一个忠心的老仆人，所以他为主人忠心的来求这个恩典，而且呢很有意思啊，他说求神使我遇见好机会，好机会啊。所以在传道书里面的9:11，传道书的9:11啊，你可以翻一下，传道书的9:11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智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什么？当时的机会。对，所以我们说人算不如天算，很多的时候啊，不只是自己的努力，你还要加上有一个信心，那个信心是什么？就是说我的努力再加上神的祝福、神的引导、神的帮助，真的会蒙大福。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成败不一定是靠努力而已，靠努力而已。你要说努力，中国人比犹太人更努力，哎，我们人数比他多，土地比他大，但是奇怪，他们比我们还丰富，为什么？很奇妙，神就给他们有不一样的机会，给他们有不一样的智慧，所以他们很清楚这些事情，他们很懂得怎么样活在神给他们的每一个很特殊的机会当中。所以我们也要知道，不是说信耶稣投机取巧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很多东西是成事是在神， 人可以努力，但是不要太有自信。你不要以为努力了就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你认为一定会怎么样的，往往都不一定那样。但是很奇妙，如果是神定义要那样的话，即便看起来不是那样，最终也会变成那样。就好像雅各跟神摔跤一样，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神轻轻一摸，他就瘸了。最后呢，按照神的心意，他顺服下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努力了，但是还要顺服，还要顺服。所以这个老仆人他很努力，但是呢他很顺服，而且他很清楚神大过他，而且他知道这一件事情是合神心意，神要成就。他既然求告神了，他既然已经把这个他的需要告诉主了，他就有一个信心，神会差遣使者为他开一道路，而且会在他的整个过程中给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好机会啊，好机会。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祷告，接下来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啊，他说第十二节，他说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那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他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的。哎，刚刚这一段是什么？也是祷告哦，也是祷告哦，很奇妙吧？我们很少这样祷告，我们祷告都是告诉主，告诉主，告诉主。哎，但是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所以为什么我说他用信心，第一个他相信有使者与他同在，第二个他相信神会给他好机会，第三个这个机会怎么跳出来的那个过程神也给他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一边领受神的启示，一边把他讲出来成为自己的祷告。譬如好了啊，我们现在要选一个干事，我们教会要选一个干事，来了三个五个，我们都不晓得哪一个最合适，对不对？那我们也相信说，反正来的人一定有神的心意啊，我们为他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哎，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神就会给我们有一个感动，说啊，要怎么样去了解教会的需要？那怎么样去了解来的人合不合适？哎，他会给我们一个方法出来，会给我们有一个过程，会给我们有一个提醒。那我们就好像哎，走一步就领受一步，再走一步再领受一步啊，所以很奇妙，神给他启示，神给他启示。那他听到神给他的启示，他就顺着这个启示去做，他也真的是产生行动啊。所以用信心领受从神而来的启示，而且顺命而行。当他看见这些女孩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真的就发问了。发问了以后，忽然之间有一个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他就急忙的把那个水拿下来，拿下来喝。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从第十八节这里，女子说，第十七节哈，她就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第十八节女子说我主请喝，有没有看到她说我主请喝哈？表示什么呢？我等一下把表示的内涵跟大家讲。然后接下来你看哈，他又急忙的拿下来，然后拿托在手上给他喝，很恭敬。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再给你的骆驼打水。他没有问哦，他自己主动的为骆驼打水，然后骆驼也喝足了，那都不晓得打了几桶水。然后呢，他还急忙的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所以你可以看到急忙然后又跑啊，表示什么啊？然后我们看接下来，他说到井旁打水，就为他所有的骆驼通通打上水来啊。所以那个人一看，哇，定睛一看，他都没有说话，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啊。好，很奇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那个祷告是出于神的启示。所以呢，这个老仆人很奇妙，他祷告祷告说，主啊，选一个媳妇，但是这个媳妇怎么选他其实不知道，是谁不知道。那 方法就出来了。那很简单，你现在需要水，你需要水就去问，问了以后那就看他的反应，从这个反应你就可以知道谁就是最合适的那个人。所以你不要看表面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从这个整个过程哈，从整个过程哈，他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给我喝水。要满足这个条件并不难，但是呢要促成这个条件的内涵哈，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从刚刚的描述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利百加。利百加，我发现从刚刚的描述里面至少有十重的美德在她的身上。十重的美德，第一个她的态度是乐于助人，是乐于助人。第二个，她帮助人的过程当中她是敬重人的，有没有？她不说哎，给你水喝，好了，随便啦，你就喝两口吧，我还很忙，要分你一点。没有，她很敬重的，乐于助人，还存着敬重人。她说我主请喝，对不对？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她很殷勤，所以她急忙做完，又跑到这里，又跑到那里，所以她是很殷勤的。第四个，她有怜悯的心肠，有没有？这个老妇人说求你给我喝的时候，她有怜悯的心肠。第五个，他很周到。这个人只有他想喝水，他并没有要求给骆驼喝，甚至给所有的骆驼喝，所以他把人照顾好了，也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照顾好了，表示这个人很周到，很周到。那第六个，他不辞劳苦。你可以看到啊，打水是不容易、很吃重的工作，那他又那么漂亮啊，照现在的标准说是叫正妹，是吧？你要靠他去做这么辛苦，像那个外劳做的事情，恐怕人都不喜欢做哈。但他不辞劳苦，第六个美德，第七个，你可以看到整个过程完全是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心甘情愿，这个就很不容易。有的人是有能力帮你，但是你叫他帮的时候，爱帮不帮。很多借口，很多理由，从他的脸上跟他所有的动作就是一个 no 啊，他就不愿意，有能力但是不愿意，对不对？但是这个利百加她很漂亮，她不高傲，她就很愿意，好，心甘情愿的。第八，她很顺服啊，她很顺服。第九，你可以看到她很信任，表示她是一个很有安全感、心理很健康的人啊。第十，他很大方，他很慷慨，他不会小家子气，很计较。我做了这些，我得什么好处？我损失了什么？他完全不想，所以很慷慨，很大方。哇，这样的媳妇好不好？真的很好啊，真的很好。哎，反过来说，找女婿也应该这样找吧？啊，真的。哎，所以方法很简单，但是试出来的那个内容不简单，不简单。从这些就可以看到这么多啊。好，然后呢，第二十一节就讲到这个仆人在看的整个过程当中，他都不讲话，很细心的。为什么？他要晓得是不是出于神。结果他看了以后觉得说就是，然后再去问一下他的身家背景，更是啊，血统啊，完全是啊，合乎起初的那个要求啊。哎呀，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十七节，这个仆人，那个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啊，那第四十八节，你可以看到他第三个祷告，他说：“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没有，这个是四十九节，第四十八节。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 妙，这是他的第三个祷告哈。所以你看，第一个祷告是求神给他机会，神给他启示，然后他就顺服。第二个祷告是感谢神用慈爱诚实待他，一路引导他。第三个祷告，他回应神引导我走一个很合适的道路，那当然他自己也配合啊，所以他能够印证啊。然后最后的一个祷告呢，是在第五十二节。第五十二节啊，这个地方呢，当他把这一切的事情都谈定了以后，啊，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啊，俯伏在地向神敬拜。这个是得到印证之后，最后向神的敬拜跟回应，跟回应。那我们的祷告会，我觉得往往哈，是祈求多，感恩少。你可以回想啊，过去几年来我们要求的东西很多，对不对？但是想必这个里面有很多蒙应允，对不对？但是呢，求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很认真求，但是蒙应以后呢，可能我们很少很正式的再回过头来感恩，回过头来这样啊，比如短宣队好了，短宣队要出去以前很担心嘛，对不对？求求求祝福，回来了以后各自回家了。我觉得可能回来以后更需要大家聚在一起，让他们有个机会分享，然后全体呢就为神一路的带领跟保守还有恩待祝福建立，然后好好的就为这个事情来感恩，来回应，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从这个仆人的祷告也体会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第六十三节啊，感谢主哈，利百加嫁给的这个先生叫做以扫，他说第六十三天将晚，以扫出来在田间做什么啊？以扫叫做啊，他在田间默想，默想。所以刚刚我们视频也读到，耶和华以我们的默念啊、默想、默念为甘甜啊，所以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思想的人、领受神的人，在神的里面用灵跟神相通的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接下来有一点时间，我们就分。下个礼拜的功课吗？哦 ，OK， 这个好学生，好，我们先公布一下下个礼拜的功课。下个礼拜的功课哈，是在创世纪的25章、26章两章里面呢，它的题目是祈求、求问与求告神。什么叫做祈求？祈求神。然后什么是求问神？什么是求告神？祈求、求问与求告神。创世纪25到26章。